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在主基督耶稣里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问安，你好吗？是否真的开始去寻求智慧，希望每一天都能够活在基督的爱里面，他从上面浇灌下来的智慧会帮助我们活得更加的丰盛，能够活出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来。好，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求主赐给我们受教的心，能够接受并且顺服他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一起先安静。父啊，我们来到您的神座前，感谢赞美您没有因为我们的愚拙，因为我们的悖逆而放弃我们，乃是很久忍耐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您自己奇妙的工作，以至于我们软弱的变为刚强，愚昧的变为智慧，贫穷的变为富足。求主你保守我们在今天这美好的一段时间，能够分别为圣，将我们的身心灵都献给您。求主您的旨意也通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眼看着十只小鸭子就要挤破大门，摇摇摆摆地冲进来了，蜗牛兄弟们吓得魂飞魄散，根本来不及逃躲呀。只见乌龟大爷轻轻在一按机关，门吱溜一声又关起来了。于是乌龟大爷用柔和的声音向他的老邻居鸭妈妈来解释为什么要给他们吃闭门羹，而鸭妈妈呢也非常的赞同乌龟大爷在没有办法让鸭宝宝们安静的时候，就只能够让门关闭，使他们不至于一下子失了心性冲进去把蜗牛三兄弟当早餐吃了。从头顶飞过的乌鸦听到他们的对话，巴不得别人出事的那种看热闹的心态，就让他忍不住聒噪起来。他四处煽风点火，散布谣言，说鸭妈妈带着自己的宝宝们进攻乌龟大爷家了，说他们恩将仇报。于是一群乌鸦就开始空投各种各样的枯枝烂叶来袭击鸭妈妈和鸭宝宝们，场面十分的混乱紧张。乌龟大爷虽然十分生气，但他却没有勃然大怒，而是慢慢转身走回屋内，按下了窗旁边的另外一个机关。顿时乌龟大爷家四周的地里面就冒出了一根一根的空心竹竿，根本没有人意识到原来乌龟大爷的家旁边竟然隐藏了这样的暗器，这样的机关。顿时从这些空心竹竿里飞射出无数的飞弹和一阵箭雨，仔细一看，竟然是许多的小石子儿和坚硬无比的仙人掌的刺。这些啊，都是乌龟大爷几百年来的弹药库存货呀。 没有任何防备的乌鸦们顿时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飞窜。鸭妈妈赶紧把小鸭们护在自己的翅膀之下，仍然无法完全抵挡落下来的枪林弹雨。正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蜗牛兄弟们不顾一切地按下了开门的机关，打开了大门，让鸭妈妈和宝宝们可以赶快逃进来。这可是连乌龟大爷也没有想到的反应啊。鸭妈妈一家再次获救了，这一次竟然是被鸭宝宝们想吃的食物给营救了。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没有想到故事会有这样的转机呢？哇哦，蜗牛三兄弟可真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无私啊。虽然他们自己正在面临生命的危险，但当看到鸭妈妈和鸭宝宝们正在面临突如其来的攻击和挑战，他们居然做了这样的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决定。把门打开意味着他们自己陷入危险当中，但是同时也意味着鸭宝宝们得救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换了你，你会怎么做呢？通常我们都会觉得只有愚笨的人才会不顾自己的性命安危去抢救那些对自己的性命有威胁的敌人，不是吗？可是在箴言书第16章却告诉我们说，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当蜗牛三兄弟他们做出了这个惊人的举动，非常勇敢地去营救了很有可能会对他们的生命造成威胁的鸭宝宝们，他们做出了讨上帝喜悦的事情，而显然他们不仅没有树敌，反而使他们的仇敌变成他们的新朋友。这就是一种智慧的极高的表现。很多时候我们的自私会让我们做出在这个世人的眼中看起来很聪明的一些决定，但是实际上只有敬畏耶和华的人才会做出那合乎神心意的决定，而只有合乎神心意的决定才是智慧的决定。箴言书第16章第9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当我们每一天按照我们自己的心去做决定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的决定是自我中心、自私的、利己的，并不是将他人的益处放在前面考虑的。但是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交托给耶和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神能够鉴察我们的内心，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那么他就必定引领我们的路。第三节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是想做一个自私的在世人的眼中看聪明的人呢，还是做一个智慧的，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做出来的决定在世人的眼中看并不十分聪明，可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却站立住了。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非常的鼓励我们继续的收听喜乐灵城的灵城小故事，因为这则故事会让我们更深的去了解到底如何将智慧使用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父王，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深知道你爱我们，我们更知道骄傲的必定要受罚，因为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求您帮助我们，如同蜗牛三兄弟一样的，他们谦卑顺服，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勇敢坚强。求主你帮助我们， 在您的恩典当中，在您的智慧当中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亲爱的小朋友们，下面欢迎您和爸爸妈妈一起来读箴言书的第16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骄傲与谦卑和智慧的关系是什么？第二，温柔和怒气与智慧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会透过整个灵城小故事的进展，越来越深地体会究竟什么才是神眼中的智慧，我们又如何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把智慧活出来。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灵城儿与您不见不散。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真儿。
我是远方
啊，今天真儿跟远方姐呢，我们两个又再一次的来跟您聊一聊，就是我们这个破碎的人生如何才能够再一次的焕发出在主里的那个新生呢？其实今天呢，真儿要跟远方姐跟你谈一谈人生的梦想这个话题。
哇，好棒哦！
我不知道远方姐，你小时候有什么梦想吗？
其实啊，我没什么好梦想，我的梦想都是那种吃喝玩乐。
哎呀，就是跟我差不多。
我最大的梦想是环游世界。
哦，您知道吗？为什么我这个非凡历险记，七七都是以这个食物来做的？因为真儿小时候梦想就是我能够住在一个巧克力做的房子里面，
想吃就吃。
对，然后我嫁了一个先生，我据说这个陆家弟兄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吃花生米吃到饱。哎呀，就是这么世俗的这么简单的梦想哈。
是啊，
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小时候这些梦想其实我们都已经好像或多或少已经成就了，对吗？
是啊，因为我就喜欢到处乱跑嘛。
对，
叫远方嘛。对，就是好像总是不想老老实实待在那儿。
我的人生当中有诗与远方，所以我们远方姐已经做到了，其实你已经环游了地球的好多地方了，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环游了这么多地方心里面感觉到满足了呢？好像也没有，
也就那么一下子。哎呀，对不对、
也就是这样，对吧？
这不说庐山烟雨浙江潮，对不对、
真是的。所以你看哈，其实我们的人生呢，我们给我们自己设立了很多目标和梦想、然后当我们达到那些目标和梦想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原来也不过如此。
对，你要找下一个想要的东西了，
所以其实有点可怜、那正儿就在想说，有人曾经跟正儿讲过说，哎呀，如果我有一天像你这样的话，能够嫁个好老公，然后有几个好孩子，然后又能够爱主还可以服侍主，那我人生不就完满了吗？我就跟他说，那太可怜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现在就立刻就可以求主把我接回天家了，因为我活不下去了。因为我如果这些东西都已经达到了的话，其实人生你会发现说，你永远站在你已经好像你觉得达到那个高度的时候，你发现说天哪，站在这一山去望另外一山，另外一山更高，然后吃着自己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是，不晓得是哪一位文豪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啊，说人生最悲哀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你的梦想失去了，第二个是你的梦想达到了，
达到了，然后发现说根本没有我原来想象的那么的喜乐和平安。那其实当我们聊到这个单亲的这种生活的时候，的确很多的家庭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他说你别跟我谈什么梦想了，我其实也没什么梦想，我就是孩子能长大。
或者是如果孩子长大的时候，我如果还能遇到一个对的人的话，那我可能还有这种勇气可以进入到下一段婚姻当中。或者我也听过有人说，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能够挣个钱，然后有一个稳定的居所等等。你又发现说很实际的这些梦想，你也不能去嘲笑他，因为他的的确确这就是人生的一部分，
是很实际的。
其实我们远方姐呢，刚刚女儿才订婚宴哈、
啊，
然后我看到那照片，我们大家一起为她高兴，我就发现说这女婿怎么长得比儿子还像儿子。所以我在想的是，远方姐，你这几十年单独抚养自己的女儿，然后这么优秀，成功了，完成了这件使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想你有没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些小小的目标，小小的梦想，当时是你全部的指望，就是好像达到了你就觉得我可以安心，或者是我可以又喜乐，有吗？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这有所谓的这种远程的跟近程的，对不对？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我女儿不知道去哪儿我忘了，然后呢我们教会师母就说，远方你一定很想女儿，有没有想到哭啊？我说没有，哎，我说我好像还是很忙啊。后来我想想说为什么这样，很多妈妈小孩出去参加夏令营啊、参加什么的，好像出去然后就觉得好像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本来孩子就不是我生活唯一的完全的重心，以至于好像我也没有说想孩子或因为什么东西让我好像整个人就不行了那样子。
哇，这个是关键的关键，重点中的重点。其实远方姐谈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不单单是单亲的家庭，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对，
当我们的人生方向和目标有偏差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就会因为我们的这个目标的偏差而导致会有一些的偏差。而刚刚我们远方姐所谈的就是，她并没有把女儿或者是她的整个单亲生活当中的某些事情看的是最重要的，所以当这些事情远离她或者是产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粉碎她的一个这种喜乐或者是平安，根本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是不是？
也不能说没有大不了了，也很大的事情了。
是是，
可是那不是最大的或是致命性的或者是能够取到决定性的一个东西。因为就回到我们的人生，就是人生三问嘛，你是谁，
是
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为什么活着。其实这个东西解决的时候，其他东西都比较简单了。
是，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这不是单不单的问题。
是的是的，
单不单不
是
最重要，而是其实可能同样的问题适用在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没错没错。那可不可以这么说呢，就是我们今天其实讲到比如说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其实我们是在挑战我们的听众朋友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活着。
对，
然后你活着的目标是什么，终极目标是什么。
是，
那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会来跟我们说，哎呀，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我心里面最渴望的事情就是我能够再有一段婚姻，我甚至可能有一个更高的梦想，就是我希望我在我的第二段婚姻里面能够荣耀神，或者能够侍奉神，或者是能够重新来过。那我想这些是一些非常美好的愿望。
是，
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把这个又变成我下一段人生的目标的话，哦，好像又有偏差了，
有点麻烦。其实呢，我自己常常说过，我自己的人生当中其实失败当然不只是婚姻的失败，很多地方其他的包括我的服事啊，在教会啦，或者与人的关系啊，很多地方，那我很感恩在很多地方我的失败跌倒当中，神好像都给了我第二次机会，让我可以去弥补，让我可以做得更好，让我可以去把以前过去所犯的错误可以有些的弥补，可以有些的改正。可是呢，就是婚姻这件事情，神没有给我这个第二次机会。那我记得有次我跟一个姐妹分享的时候，她说，远方姐啊，虽然神没有给你第二段婚姻，可是你在教会当中，在你服事当中，你帮助了很多人的婚姻，你保住了很多人的婚姻，其实这个是神给你的。
哇，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哈，您的那个更高的使命不是为了你自己有没有得幸福，或者是自己有没有在这个地上活着的时候有第二段婚姻来证实您的成长和成熟，而是透过您现在一个被重塑过的生命完完全全可以被神使用。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更高更高的一个目标，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追求的，就是重新去思想说，哦，原来我的人生活着不是为了让我的人生看起来完满，不是为了让我看起来我是这么的好像有了第二次机会，然后让人透过我自己的一个 recover 让人看见。其实往往就像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远芳姐跟我们分享过的，就是好像一个破碎的一个瓷器，它虽然是碎了，可是它仍然是宝贵的，仍然是贵重的。
是
碎瓷的那个价格一点都不比现在的一个没有经历过年代，没有经历过这一个大师之手所出来的一个虚假的看起来漂亮的一个瓷器要更加的宝贵的多。那我相信说今天我们所聊的这个破镜人生的这个重塑之旅，其实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会发现说更重要的事情是一开始我们就需要解决的，就是我到底为什么活着，
对，然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嗯、
是
呀。其实我也在这里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如果说你曾经是婚姻失败过、
嗯、
然后你很想进入下一段婚姻，可能是给孩子找一个父亲或找个母亲、
嗯、
或者是给你自己一个所谓的完整的一个家、
嗯、
或者是你觉得甚至是想要搬回一城，想要有面子、
嗯、
或者想说我还是可以的，我还是有人爱的、
嗯、
我还是有人要的。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问，到底婚姻是什么，你为什么要结婚。可能你当初第一次结婚的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
嗯、
可是至少这一次可能要搞清楚了吧。
真的真的，
对对，
其实你看哈，当我们问说你为什么要结婚，和我们对一个单身的人说你为什么活着，其实这个最终的这个答案是一样的，
一样的，都一样的、
每个人都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是、
嗯、
比如说我女儿的男朋友他来跟我寻求我的同意，他可以跟我女儿走入婚姻的时候，
所以我们远芳姐就直接问了，
我就问说你觉得婚姻是什么。
哇，太棒了吧。
就是我们先要知道婚姻是什么、
嗯、
婚姻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回答满您的意吗？
挺满意的，至少他是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
对对 对, 对，
我当初还想说我是不是要先问他说你觉得三位一体是怎么回事。
那我觉得没有必要吧。其实如果他真的知道婚姻了是什么，他已经答出了这个基督论和教会论了。
没错、啊、没错。
对，一个完全可以活出来的神学就在这个婚姻的家庭的一个理解当中就体现出来了。
是，所以呢、嗯、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想考虑要进入下一段婚姻的时候、
嗯、
或者是你根本还搞不清你就觉得应该要结婚，那可能要先暂停一下、
嗯、是，
先想想婚姻是什么、
嗯、
然后你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进入婚姻。
是，我在想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每一种的这个过往的经历其实都是会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积累。可以这么说，就如果你现在目前是单亲的一个状态的话，你也不要浪费这一段经历吧，因为哪怕是别人的罪或者自己的罪或者是生命当中的苦难造成的单亲的一个现象、
嗯、
那它也是神允许的降临在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你生命的目前的这个状态的话就不要浪费它呀。
是是，
我们相信说神是让万事互相效力的，那既然我在这个状态当中我更加的需要去积极的询问说，你看我曾经拥有过婚姻，不管我的这个婚姻目前是因为什么原因它现在已经不存在的状态，那我也需要知道说我真的有了对比从单身到婚姻再到单身的一个过程，我真的可以有比其他的人更丰富的一个资源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人活着是为什么。
是，
然后同时呢又因为我们是父亲或者是母亲，所以我们必须要面临就是说这个孩子我要怎么养大，我是怎么给他灌输一个关于人生的真谛和婚姻和家庭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呢，不会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我必须要从神的眼光当中去。
没错，
所以我其实真是觉得这一段的时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自己以前可能有过的错误的观念啊，或者别人带给我们一些错误的教导。
是是，
那我想其实远芳姐她不断的在分享她自己的这个生命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当她定义要回应神的爱和神的呼召作为一个传道人的这个身份，那我相信说他又加上他自己是单亲的这个身份，其实在过往的几十年你一定是受过许许多多的挑战和冲击，比一个比如说拥有一个正常的婚姻像正儿这样的、
嗯、
你的压力你的别人对你的评价会有更多 不单单就是说不符合神心意，可能也会对您自己个人造成过多的这种压力和伤害的这样的一些挑战。那您当时是怎么样定义的，就是说我知道我自己是为什么活的，然后能够去面对这些压力呢？
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有压力，或者是有失望，或者是被伤害，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对人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我常常会劝不同的人说，你不要跟某一个人要神才能给你的东西。
Amen。
因为有些东西是只有神能给你的。
是，
当你期望某一个人，包括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牧师、你的小组长、你周围的所有的亲戚朋友，能够给你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爱，然后随时与你同在、然后随时你有需要他都能给你你所需要的，这个是不切实际的。
对，而且这个是以别神当作耶和华，这人的愁苦就比加增。
没错，其实这样子的话、到最后可能受伤的是自己，
苦的是自己，
然后失望受伤，觉得为什么人家不爱我、或者人家为什么不能给我我要的、甚至就怪神说你为什么就没有给我我想要的。
可不可以这么样的总结，就是实际上这个过程痛苦的原因，除了我们以自己为神之外，我们还会以其他的人事物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神。
是 是、我们会跟人去要、我们好像说是哪一位作者写的，就是我们就是那种很任性，
是
我们会任性的要，我就是要，我现在就要，你现在就给我我要的东西，而且用我所要的方式来给我。我们对神也会这样要求、否则我们觉得神不爱我。
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小孩子的生命的状态，
是
非常任性，然后非常自我中心的，然后并看不到上帝那个永恒智慧里面的一个预备和安排。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肯定不是一天就到了这个属灵的高度，那这几十年您是怎么样，就是说不停地导正自己的这一个态度呢？
其实也是不断的磨嘛，或者说被伤害，或者是被失望，
被别人磨和被自己磨、
都有啦。这个铁磨铁，这个大家都这样
对磨出刃来。
是，所以也就是在不断的这样子的修正，不断的哦，我是不是对人的要求太高？是不是我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当然，只有一条路，你回到神的面前。你的所有的伤心、你的失望、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记得还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在教会里面，然后教会一个老妈妈，当然她也很关心我们什么什么的。然后呢，我记得在停车场，然后那个时候孩子还很小，大概两三岁，一两岁我忘了，就说哦，孩子生病了 ，OK。然后他就一句话：怎么把孩子带成这样？
哇、
哇！我当场
真的要
就懵了，我有多辛苦，我有多怎么样？然后他竟然这么一句话，当然他心疼孩子没错，可是身为母亲，
可是他没有心疼你啊！
啊，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作为母亲
的，
孩子生病，我当然也心疼，对不对？我当然也很辛苦，我可能要花时间照顾他，可能反而我晚上都不能睡，
是的，
诸如此类的。到最后他这么一句话回来，哇！我就真的是当场就懵了，
真的，哇！在这样的一种伤害，就是别人可能都他都没觉得的时候，其实对您来讲，就等于给了您一个差评，或者考试不及格，或者是直接否定了你所有的这些努力、付出、委身、牺牲等等这些。那在这样的一种懵的这种状态底下，是怎么才能够再一次的站起来说，哦，我不是为这些活着的，最终还是只有神才可以判定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好母亲。
没有别的路，就是回到神的面前、该哭的、该抱怨的、该祷告的、该怎么样，反正还是回到神的面前。
是，
没有别的路的。
所以我们今天从远方姐这，我想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如果我们想要重新导正自己的人生使命，为什么活着，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不要把只有神可以满足我们的所有的一切事情去期待他人或者其他的人事物来满足我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很快就要结束，但是我们在未来的几天呢继续会让远方姐跟我们来分享她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神怎么一次次导正她，让她成为一个这么具有使命感的神的仆人。我们明天的单亲部落我们再回来，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拜拜。
走入人群中，伸开慈爱双手，用心坚定